今天我们继续讲《金刚经》破空论。在没有讲之前，有几桩事情宣布。第一，就是今天是10月8号，对不对？明天，我早上会搭班机到新加坡去讲普贤十大愿，有600-700人听经啊。所以我要跟各位请假，下个礼拜明天研讨班暂停，下个礼拜10月15号，金刚经破空论暂停一次，好，然后16号也暂停，那我会22号一定回来，我会20号或21号前一天回来，然后我22号会继续讲金刚经破空论，所以对于各位亲近莲友，我要很抱歉。不是我很喜欢飞来飞去，因为站在你们来讲，我也修自他交换啊。假如师父一直跑来跑去，那《金刚经》破空论讲的断断续续，也是对法不太好。但是，我尽量满个别众生的愿，这样子。但是这是第一桩事情，所以下礼拜《金刚经》破空论暂停一次，下礼拜研讨班也暂停，然后22号，10月22号会继续讲。这是第一桩事。第二桩事是很高兴，又印了一些佛卡跟很庄严的书法跟大家结缘。先看佛卡，这张是地藏菩萨，是弘一大师亲笔画的，我很难得得到这张佛卡，然后呢拿去照相印刷。这张弘一大师画的上面也是他亲笔题的。弘一大师画的画佛像呢是非常庄严啊，在艺术界里面是写赞叹他为超凡脱俗，也就是说他超越了一些世间这个书法或国画的这个格局，而超越了这个格局而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艺术界也赞叹他为叫如火纯青。那这张地藏菩萨表面上看你不觉得一样，但你注意他的脸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安详，好，真正有摄受力或有修持人画出来佛像的脸是不一样的。然后这边有一大一小跟大家结缘，我们印了很多佛卡，所以我们后面都有编号，那这些都是来自于很多众生发心的功德，希望大家好好珍惜。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你们桌上，现在是第一次印铜版纸的书法，下一次我们会印成宣纸，比这个还大张。那其中有三幅，第一幅是《般若心经》，各位可以看到。第二幅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寄送》，从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一直到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88佛的忏悔文就录到这里，后面他再加一些寄送。好，所以真正的普贤十大愿寄送就这些。第三个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寄送，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那很高兴的，这是我请到了我师专最有名的书法家，他叫施龙明先生。他的字呢也算是国宝级的，放在故宫博物院。那我在读师专的时候，我是跟他学行书的，他最喜欢写王羲的之的字，那他的字呢就是在行楷中间，行书跟楷书的中间，好，所以他的字非常非常的庄严，但又不会很潦草，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那这次呢我请他发心，因为我老师也是刚刚接触佛法，他很有善根哦，他以前是教我国文跟书法的老师，那以前他教我，现在换我发心度他，所以我请他发大愿写这个经，他非常高兴，版权是免费的，所以等于供养给大家。那他的因为透过印刷的关系要考虑机器，所以目前我们先印铜版纸，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直接装框，它这个铜板纸上面就有亮漆，不会潮湿，你也可以不用复背。下一次我们还会印宣纸，像佛像很大张的卷轴的，你可以挂着自己裱在家里。待会呢，各位莲友，只要你恭敬心跟欢喜心，你要请多少都可以请，但是不要请了以后拿到地方去乱丢，这样就不好啊，也不可以贩卖，因为法本身是人家用清净的心 来应结缘品的。我发觉有些莲友竟然拿去以后呢，做了一些动作，比如复背啊、装框完，哎，一幅卖很多钱的。啊，他虽然说要做功德，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心不是很清净。好，所以各位你要拿多少呢？哎，您都可以拿这样子。今天就供养大家，这个呢其实可以当很好的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也可以供在自己的房间。有人也会问啊，师父，我一个人住或夫妇的房间可不可以挂佛像呢？或是经文？佛像的话呢，假如依印光大师文钞所写的话，佛像最好不要挂在自己的房间，除非你是单人，或是像印度是蒙古包，它是厨房厕所全部都在一起，但是他们会呢买一块布啊，晚上睡觉之前或换衣服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佛像给遮起来。那经文的部分，当然经文也是佛说的，但是你会发现台湾很多厕所里面不是也写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吗？对不对？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对不对？他只是要提醒你，当然重点是在你的心有恭敬心。你恭敬心的话，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也都知道。再讲的直接一点，请问你洗澡的时候，浴室跟厨房里有没有佛？有，佛的法身是净虚空遍法界的。今天我们会讲法报化三身。所以你洗澡的时候，其实佛菩萨也看得清清楚楚，但佛菩萨看得像如梦如幻，所以他也不会太清楚的。所以重点是在你的恭敬心。对初学的人，我们会跟他说，没有恭敬心的确会有过失，所以印光大师才说一分恭敬一分清净。但是听好，学金刚经的人也不要把恭敬心变成执着心而去责备别人，知道吗？哪里都有佛法，最重要是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他都有他心通，你动什么念头他是最清楚的。你真正有恭敬心，以法可以帮助众生。那请问有些人在厕所，尤其老公阿公跟老阿嬷，那就厕所里面，那万一他晕倒怎么办？你还是要大声念观世音菩萨。你总不会，观音菩萨不会跟你说，哎，对不起善男子善女人，你选错地方，这个地方不清净，我不来救你，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佛法要有智慧，也要慈悲，它有开遮持范，不同的因时因地因缘是有不同的这个智慧的。好，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这是法宝跟佛像供养大家。接下来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请翻开46页。没有的话，你就借他看《金刚经》百家集注。哎，这本书，基金会也正在陆续印当中。好，请看上一次讲《金刚经》百家集注，在这一品《妙行无住分》第四品里有很多很好的注解。上次我们讲了一半，现在请看46页。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47页，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请看47页倒数第四行。陈雄这位居士，他非常通达很多经论哈，所以我常常会引用到他。他引到一本《文殊菩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曾经有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答。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无量劫行菩萨道，但是文殊师利菩萨呢，过去代表诸佛之师，所以就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诸佛在因地里都会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学般若波罗蜜。在菩萨地里，当文殊菩萨本身已经成佛，他示现等觉菩萨。那另外还有一个跟文殊师利菩萨一样非常通达的这个般若经，在无量的佛国体有很多诸佛，其中有一尊佛是东方的阿处毗佛。所以你去读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 所有要学般若法门呢的人呢，都会去拜文殊菩萨，也会呢聘供无量的诸佛，会到东方阿处毗佛去参学，因为那个世界里是专修般若波罗蜜的。那当然你会说，那师父请问我念阿弥陀佛的人怎么去呢？等你到这个西，从这个世界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乘着阿弥陀佛遍供诸佛愿，每天一大早你都会供十方一切诸佛，你就会见到东方阿处毗佛。那否则呢，现在呢你是见不到的，因为你没办法证入那个境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是拜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所以文殊菩萨在佛经里叫做七佛之师，其实这里的七不是指数字，是指东西南北上下中七个方位，代表一切方位的这个诸佛要学般若波罗蜜都会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你会发现四大名山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只有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在华严经，而观音普贤跟地藏菩萨是他的应化身而示现的。在这个四大名山里面呢，只有一个五台山是非常特殊的，是显密的呢显教的这个法师、密教的喇嘛或是阿尼，他们都一定会朝圣的。所以在西藏人的想法里面有四个是圣地，第一佛陀的成佛之地 Bodhigaya 菩提迦园，第二个印度的加德满都啊，四眼天神庙是莲花生大师建的佛塔，第三个在西藏的境内是拉萨，是西藏政教的合一中心，所以他们是他们的圣地。第四个他们也在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因为在西藏的经论里面有说密续无上密续有说，若有众生他的罪业非常非常的深重，连十方一切诸佛都不能救度的时候，有一尊佛菩萨非常的殊胜，那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他可以救他。那不是说观世音菩萨或是其他菩萨不能度他，为什么呢？这样众生非常罪业深重，唯有要度他让他出地狱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观，要教他懂般若波罗蜜，观你自己所造的罪业也是空性的，他就离开地狱了。所以空性的教法是很高的教法，也是很殊胜的。所以在文殊师利菩萨一般所显现的显教像是呢，拿着剑会剑斩情丝啊，斩你的情节的丝，左手就是捧了什么大方广佛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般若经。好，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很重要的一位本尊。在西藏红白黄花里面，黄教呢是主修文殊法的，因为在西藏的教育体制里面，你要跟人家辩论以及要背诵经文，你要开智慧，所以他们呢在黄教每天一大早起来看到人家第一句话都是嗡阿扎巴扎那帝文殊心咒。另外文殊菩萨是过去叫做龙种上尊王佛，现在他也成佛，是现在北方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这两尊佛的名字都包含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下面他未来也会示现成佛，叫做普观如来，普贤菩萨的普，观观世音菩萨的观。所以你们读普贤行愿品里面有一段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偈曰，有没有？普观其实它是普是普贤菩萨，观是观世音菩萨，普观如来合起来是文殊师利菩萨未来成佛的名号，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吉祥如意的。好，那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面也跟文殊师利菩萨学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示现的话，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右边是大智文殊，左边是大横普贤菩萨，文殊跟普贤菩萨是他两个最大的助手，所以他就对答，请看下面经文47页倒数第四行，世尊答文殊菩萨问说，财师为凡夫，法师为圣人，因为凡夫布施都是会以满三千大千的世界的七宝追求布施福报的工具，所以这是财施。 这个是住相布施，请把这句话画起来。凡夫为什么？他因为着相。可是呢，菩萨他第一个是着相，他也拿金银珠宝要布施，要利益一切众生，但是他的差别是心中着相，而且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求人天大福报为他的目的。而且这个呢，就像我们上次永嘉大师正道歌讲的，这个住39页上一次讲过，住相布施升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就是说你着相而布施，你还是会得到福报，你将来呢食衣无缺啊，一切吃到哪里走到哪里呢，这个一切受用都圆满具足。但是啊，因为你着相，所以你的心不够彻底清净。第二个，你求的目的是人天福报，你求可能是求消灾免难啊，或来生做文武百官啊，这样子的只是求人天福报的话呢，他的福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最后福报享尽的时候未免会继续轮回的。接下来倒数第二行，他说菩萨布施就不同。菩萨布施下面两句话，一心清净利益一切，他的目的是很清净。反过来讲，刚才凡夫是住相布施，那菩萨呢是怎样？一心清净，就是这里讲的经文，何以故？菩萨他布施，但是他不着相。不着相，上次我们多种版本对读说过，所谓不着相就是不执着，没有执着的心，而且他的目的是利益一切平等广大的大悲心，所以他在真正称为一个叫做广大大悲心的大施主。所以这里的大不是说钱出的很多，而是他的心量是广大无边，这样子跟清净的法相应，所以这个叫法施。听啊，他虽然用财物去布施，但是他一心清净。第二，他有平等的广大的大悲心。第三，他的愿力很大，是称为大施主，所以他得到的是真正法施。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世间的财富转变为出世间清净的功德法财。我们常常讲，佛门修的是功德法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住相布施的。他虽然布施不执着福报，但是因为他心清净，所以他自然离开生死轮回的痛苦，而享受到究竟涅槃的无上快乐，这个才叫做菩萨布施。好，所以可见第一个差别在哪里？凡夫是着相，菩萨是不着相。第二，凡夫只为自己，菩萨布施是为利益一切众生。第三，凡夫只是想求人天福报，可是菩萨是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让他全部都出轮回，所以利益一切的平等大悲心是很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慈济功德会在全世界呢都影响力非常大啊，我也非常的赞叹啊，这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那有一次慈济呢，因为呢当然我自己不是慈济委员，好，各位不要误会，我也不是为他打广告，不过我要说明的说，慈济在某些做法上我是非常赞叹的。比如说当时看到大陆水灾，对不对，他发心要赈灾，然后呢在这个慈济的证严法师这个发大愿啊，动员全世界的慈济人，对不对，日以继夜的乃至做义卖做小工，点点滴滴的帮人家募款啊，救灾难也救众生的爱心。可是当时很多人呢听到说，哎，慈济要去救大陆啊，我们就退费了，我们不当会员了，尤其很多是国民党的或是民进党的都退党了啊，也不是都退为慈济委员了。那我看到那段报告，我觉得是很可怜。为什么我们凡夫才会去分别说啊，这是大陆人，我们是台湾人？没有错，在有相上我们是多年失散的兄弟，我们同是中国人，可是我们真的是因为个人的因缘果报不同，对不对？可是有人就说，哎呀，为什么呢？台湾人呢你就不就要去救大陆人？对啊，台湾我们有尽心在关怀啊，台湾你看有南传北传藏传，有佛教，有各个宗教都在关怀，有些事应该是政府该做的，可是政府不做，反而是慈善事业团体已经代替他做。第二个， 很多人就说啊，我退了这个慈济这个委员，或我不要做那个捐款委员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帮他，那是不是将来他们更茁壮啊，买子弹来打我们呢？可见这就是凡夫的分别心。可是在这个慈济的做法以及在佛教的眼光，一切众生的确是平等的，哪里有苦难我们就哪里去帮他，你真诚的慈悲心帮助他，对不对？而且慈济当时也说不传教也不谈政治，我们就是帮怀关怀他。好，而且慈济呢，他们有很多的经验，钱绝对也不会被贪官的文武百官吃掉，那亲自送到他的手上，或是买他们需要的食物或是这个生活用品，对不对？你让众生在最苦的时候还升起大悲心，说哎呀还有人关心我们，其实你才能够化解他心中的仇恨，这样子才能够改变大家呢生生世世的为好战的心、分别的心、斗争的心。这点我是非常非常赞叹的。所以当时一退呢，有好几万人都退掉为所谓的这个不做慈济的这个功德的委员。其实我觉得那很可惜，为什么？那表示就是众生不了解佛法，不了解众生深入教法的人，还是在分什么你们我们，你是敌人我是朋友，对不对？你是大陆人我们是台湾人。好，所以其实你多读金刚经，你知道菩萨第一个要破除你，就是要有不要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嘛。当然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要有智慧，菩萨也不是呆呆的，好像就帮助众生就被众生拍卖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慈济赈灾，这个大陆这个赈灾，然后碰遇到很多人在扯他的后腿，或者在诽谤他，或是广很多浇冷水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些人呢其实都是不需要的，反而应该是鼓励他、赞叹他。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你做不到，你应该用心去随喜他，而不要用像世俗的人分你的、我的、他的、自己的。好，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慈济大陆赈灾，我觉得他真正做到菩萨讲一心清净啊，利益一切，那是真正菩萨做不住相布施，所以他的福德、他的功德力、他的大悲愿心可以影响全球，这是值得我们佛弟子赞叹的，而且要学习的。好，接下来再看49页倒数第一行，菩萨因为历千劫而不古，超三界以长经，所以所谓无有限得的富量，事实上不可思议，不是用凡夫的脑筋去思维而揣量的。可是释迦牟尼佛看到末法时代的众生常常被外境的五欲六尘所迷惑，因此他知道很多众生你要让他一下子做到无住相布施很难，要叫他不求功德，所以他讲48页就讲第二行叫孤诱，请把这两个字画起来，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姑且诱惑之，告诉他释迦牟尼佛善巧方便说，其实你不住相布施还是有福德无量无边的。但是以金刚经角来讲，你看福德也是了不可得的，因为福德了不可得，所以他才能够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所以让他知道说财师怎么样把它转化为法师，第一要一心清净，第二要无住相布施，第三要大悲愿力，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去努力的地方。接下来维摩诘经说，维摩诘菩萨他说什么叫做真正的法师呢？什么叫做财师呢？好，维摩诘居士答，其实维摩诘居士所用的也是金刚经讲菩萨不住相布施，福德就是无量无边。接下来请看52页，52页倒数第五行，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用东西南北上下的虚空可思量佛啊，释迦牟尼佛譬喻说菩萨呢这个功德呢就像虚空一样不可思议。请看52页倒数第五行，陈雄曰，陈雄这位大居士是很了不起的哈，他在家居士，但是他的经论也很深入。他说佛为须菩提，菩萨但因如所教住。什么叫如所教住？其实就是以华严经的住无所住同，请你把那个同画一个句号，住在 无所住的地方是跟它相同的，也就是说同是当动词用，就是说这里讲须菩提菩萨应该按照释迦牟尼佛所教我们的地方，以及与佛在华严会上教我们要住在无所住的道理是相同的。好，断句上，如来教菩萨法不过住什么？无所住法。那这个无所住法，注意如来不会一下子教凡夫，因为凡夫叫他无所住，他会误认为断灭。所以无所住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无因果报应，无缘起性空。但是这个无不是断灭的无，无是指不执着的意思，是让因果报应缘起性空它是存在的。以下哲学话讲，它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菩萨来讲，他知道一切众生了不可得，也无众生可度，但是他还是生生世世发广大的愿心能够度众生。所以他如来教菩萨是要住在心，要安住在无所住的教法里面。所以无所住的教法是很高的教法。所以你说整部金刚经归纳成一句的话，就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待会这是在后面金刚经讲的经文，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关键句，对不对？那菩萨呢，因为他知道无所住无众生可度，所以他无所求，所以他的愿力是敬畏来记无有疲怨的，他生生世世不疲不厌。为什么？他不是为自己，也不为众生啊，对不对？他会说法尔如是，本来就这样啊，对不对？他没有说哦，佛放光加持他，哎，他很欢喜了，然后他就度众生。那佛呢？放光不加持他，哎，他就退道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看，很多佛教徒是有些师父或上师对他关心好一点，哇，他就法喜充满，勇猛精进。师父呢不理他了，他掉个头他就走了，那也好，那表示你学的佛法是有所住的教法，这是错的，表示你心中有所求。你或许不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但是你求世界出世间的什么？人家的恭敬，人家的赞叹，人家的肯定，这个也要放下。所以《金刚经》后面来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希望大家读《金刚经》啊，要了解佛法有不同的教法，有不同的英文叫不同的 level， 不同的次第，你要知道它放在第几层。不要嘛，好像炒大杂面一样，全部和在一堆。那你会说，哎，师父这里有所住，那里无所住，那你就会觉得矛盾。不会，在菩萨来讲，他是生生世世受如来的教授，住无所住的教法。所以他下面说，倒数第四行，菩萨受如来的教法不会变异，因为他就按照佛所教的，他就依教奉行，所以他以无住为他心所安住的地方。楞严经也说，得住般若波罗蜜。文殊般若经里面，佛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当云何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呢？文殊师利菩萨讲了一个下手的地方，以文殊菩萨答，以不住法为住般若波罗蜜。不住法你可以刮骨写一个叫不着相。不住法不是说不要学佛法，而是说什么东西你尽心做，但是不要着相，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复问，什么叫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罗蜜呢？文殊菩萨就说，不住法也就等于无住相，对不对？就是不着相的意思。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就能够安住在般若波罗蜜里面。这安住的方法非常的详尽，所以他说并非无非住无所住的意思，并不是叫你切断，叫你心呢不要安住的意思。好，接下来三昧经云，如来所说的教法都是息于无住，都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那都会呢让你达到无住的境界。所以我从无住的境界，在这个地方我升起真诚的恭敬心来顶礼如来。因为这个无住的教法是十方一切的外道乃至其他宗教所从来没有说过的。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是佛教跟外道最大最大差别的地方，叫不共的地方。 啊，所以你的心要常常安住在无所住，因为他了解无所住的这个道理，所以他很感动的就在无所住的这个处所或这个状态或这个境界而升起顶礼释迦牟尼佛。所以后面的经文有说，须菩提在释迦牟尼佛讲到大概第十六品或第十七品的时候，须菩提呢很感动的就是放声大哭流眼泪了，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圣深的教法，很感谢佛恩这样子。好，请看一下第一张幻灯片。上一次讲过，讲一下。所以从金刚经里面我自己体会到哈，这是我供养大家的法语。好，这是我写，请告右边一点，上面一点。事情来了，你直下而承担。右边一点点，右边。事情去了，你应该放下而心要清净。这个是我体会从无所住的教法，你怎么下手处？就说在家出家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面对。你要想每一个人事物的因缘都是很珍贵的，全世界里面有人会跟你通上电话，会希望你帮忙，而且众生真正需要生老病死帮忙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你做得到应该尽心尽力帮他。所以事情来了你直下的要去承担，你不要去躲，你不会说哎呀糟糕，这个人是我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的话你也要去面对啊，冤亲债主你也逃不掉。为什么？你表面上你觉得逃掉，其实来生一投胎的时候业力呢相近的时候，像磁铁一样它会吸起来的。你只是两个人换一个身份你自己都忘记，但业力没有改的话，你们两个还是会碰在一起了。所以碰到好的因缘跟坏的因缘，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行角度来讲，应该要直下承担。事情处理完了尽心尽力，因为你真诚的去处理它，所以你对对方会产生非常的恭敬心，因为你想这是第一个因缘，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所以你会感恩。你在帮助别人或帮怀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帮怀你自己，帮助你自己。比如说你去看病，对不对？你去关怀别人，那回来以后你会也产生的大悲心啊，你会觉得生死轮回很苦啊，你更应该勇猛精进。其实你应该反过来感谢这个病人，因为他的无常事件让你感觉到生老病死是很苦的，你升起了慈悲心，所以你应该感谢他。所以普贤行愿品就讲啊，菩萨若没有众生的话，他是无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为什么呢？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菩萨行是在众生当中是圆满的，所以在菩萨他看一切众生来讲都是礼敬诸佛的。他虽然帮助你，但是他会感恩你，因为若没有众生，没有人让他行六度万恨的话，释迦牟尼佛也不会在无量劫这么快就成佛。好，所以普贤行愿品就讲，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绝对不可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萨反而要感谢一切众生，为什么？众生也有佛性。所以第二句要建议你，当你事情做了你就应该放下，从心里彻底的放下，而心要清净。很多人呢，事情来的时候很犹豫不愿意去做，可是事情过后了以后呢就后悔懊恼，做到高兴的时候很骄傲，做得不好的那时候呢很难过。其实真正以修般若来的角度，不管是难过跟骄傲也要应该通通都放下。所以禅宗常常譬喻一个例子叫水过了无痕，这句话很好，常常要问自己的心。好像呢水过了无痕的意思是说，拿一个脸盆，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在这个一盆的脸盆上面，你可以画花，你可以画鸟啊，乃至于写字。可是当你的字写完以后手拿起来的时候呢，那一盆水的那个水的表面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禅宗常常用很多譬喻故事来解释般若经的教法，所以供养大家事去放下而心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这一段第四品我终于讲完了，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天清菩萨跟无着菩萨的记诵，请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十三页。 看悟二福心菩提，请看天津菩萨的偈颂。谈义摄于六，资深无畏法，此中一二三名为修行住。第四偈颂，自身即报恩，果报思不着，护存已不失，防求于异世。第五首偈颂，调伏彼世中，远离取向心，即断种种疑，亦防生尘心。印度的人跟西藏人都喜欢背偈颂，但是他在背偈颂的时候一定也会听善知识或上师讲解偈颂的意思。那在西藏里面呢，偈颂都要透过上师而来传承的解释，因为有些关键地的地方必须看注解，因此发展在印度、在西藏乃至于中国，对于很多的经论跟偈颂它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注疏 commentary， 因为它断句不同，意思也会不同。假如一开始我只讲无着跟天津菩萨的偈颂，老实说只能做白话翻译，你真的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但是透过我们了解了金刚经的破空论，了解了罗什大师的注解经文，也看过历代祖师百家注的集注，你再回来看偈颂，你会体会多一点点哈。这是希望大家了解的。请看第三首偈颂，天津菩萨讲，他说谈义摄于六，六度，六度，请看无着的第三首偈颂，他也讲六度皆名师，其实六度都叫做布施，都包含在布施里面。那布施里面有财施、资身，在天津菩萨的偈颂里面叫资身无畏法，资身就是所谓的财施，无畏施就是无畏施，法是第三个法布施。他这个第三首偈颂的第二句就把三种法布施都包含在里面。那这一段其实第三首偈颂是讲应该无所住的行于布施，菩萨为了教化众生，对治众生的贪心，因为我们在烦恼里面贪是最难断的，所以告诉你怎么样离相而布施。事实上这六度波罗蜜里面呢，应该以自性相应，这个才叫做相应行。那财施就包含在所谓的资深施里面，是布施波罗蜜，而无畏施包含着持戒波罗蜜跟忍辱波罗蜜两种，法施就包含着精进、禅定跟般若三个般若波罗蜜。而且前面的是比较容易做无资深施，第二个阶段持戒跟忍辱就比较难，无畏施、法施那就是更细。此中一二三，这里讲的一二三就前面的三种布施呢，都要以般若波罗蜜来摄受，所以这个叫做名为修行住。所以这里的住就是住于无所住当中，名为修行住。可是大家往上面看，无着菩萨叫名修行不住，诶，为什么刚好完全颠倒？那是因为在偈颂里面呢，可以理解正面也可以反面，所以名为修行住是告诉你心要安住在般若波罗蜜的教法里面，心安住在无所住的这个教法里面。上面讲无着菩萨讲此中一二三名修行不住，这里的不住画一下是这样，这样的修行是才是真正殊胜的修行。什么样殊胜的修行呢？不住就是指不着相，不着相才是菩萨真正的殊胜的地方。所以以般若波罗蜜摄受一切的教法，那六度波罗蜜都在念念当中完成，心心当中去实践，但是心安住在般若波罗蜜的无所住当中，这叫做名为修行住。下面看第四首，自身即报恩，果报思不着。他说这一首护存，对不起，护存己不失，防求于异世。 这个是说不住布施要怎么样不住于相呢？第一个，一般凡夫人布施都只是为现在自己而已，都求现世的果报或者求自己的，可是呢很少说是为了未来而去修行，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有些佛教徒他知道说我们修行有过去现在未来，我希望我来生能够自在，那当然他现在会布施。可是呢真正了解教法的人知道说过去现在未来啊都在自己一念中，所以他应该很清净的去修菩萨行，而且不是执着在自身及报恩，不是只是执着说哦，我自己有怎么得到好处。菩萨真正布施是为一切的众生啊，而不是只求自己。第二个，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他也不求人家求回报，对不对？世俗的人，一般人，我们帮助别人总是希望人家能够赶快我帮你，下一次呢我有困难你一定要帮我。其实佛教徒不是这样交换条件的，佛教徒帮助别人不为自己的人天福报，也不敢求人家要帮助我，所以因为他这样一切都不执着，所以果报思不着，他得到了果报他也不执着的。做完整的理解来讲啊，应该思不着前面三桩事，对于自己以及追求别人的回报以及我将来会来生得到什么果报，他都不会计较。所以菩萨布施道会变成呢，以心理学来讲叫反射动作，就看到别人呢真正需要我帮忙呢，我无所求，我能帮他我就尽力当下就处理跟解决，这个叫做一切皆不着。好，比如说他怎么样一切皆不着呢？一到所谓的财布施，刚才讲资深布施来说，对于他所布施的财啊，他不会计较，他不会说哎呀我要是布施太多啊，那我明天吃饭怎么办，或是说我后年呢可能买房子啊，这个所谓贷款可能就不够。菩萨不会这么想，菩萨知道我布施以后福报会更多广大无边，所以他从来是无所执着的。好，第二个，一无畏布施来说，他在布施的时候他常常修忍辱波罗蜜，甚至人家有时候会骂他啊，你是笑的哦，或是啊你讨个派气哦，或者呢甚至拿一些话来着呢所谓讽刺他，这时候菩萨他会修忍辱，他不会说哎呦我都帮你那么多你还要拿语言刺激我，那菩萨就掉头就走，菩萨不会这样。菩萨在帮助别人甚至遇到别人所谓的排斥他或是故意拿话来激他的时候，他也呢能够修忍辱，而且他不执着说你一定要回馈我。第三，菩萨这个在依法师来说，他为别人说法的时候心里不可以动个念头说他的身份地位如何，那将来呢可能呢他会变成我的大护法，或者呢他会变成我的文武百官或护持我，这样的念头是不可以的。所以妙法莲华经里面说，真正修法华三昧以及修金刚般若三昧的人，应该是随意说法无所希求，就人家对方来你是用法帮助人家，帮完完了你就应该放下，至于他自己要发什么心来护持佛法，他自己要做多少的功德，那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在说法者啊，这里讲说法者，像我们讲经说法的法师呢是不可以有分别心的。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在发愿要讲经的时候，我的家师就劝过我说，真正呢要有平等的大悲心，众生讲经说法不要看在乎人多跟少。有时候有很多团体会请我说，师父啊我们这边道场很小，这些听经的莲友啊只有15位啊，可能不太好意思。我说错了，听你这样的话就表示你佛法不太深。我来讲法不是因为人多我就讲得很高兴啊，人少我就不欢喜，那表示我的心不平等也不清净，对不对？真正为众生说法的人，你观做因缘成熟，而且你答应人家了，对不对？只要一个人听经，你还是要不疲不厌以平等的大悲心为他说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在座，你要发心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在家居士受了菩萨戒你要讲经弘法，第一个你要先问，我是不是真正有平等的大悲心对一切的众生，不管他是文武百官、王公贵族、贩夫走卒，乃是阿公阿嬷，乃是他是那个所谓的长了，我们讲说 生病的皮肤病的或是呢他是羊癫疯的他真的要听法的话你做得到你就应该为他说法你不可以嫌弃众生的所以菩萨戒功德很殊胜就是这样对不对第二个你所以我每次讲经的时候不管任何的团体只要我评估我真的能做得到